几位平安。啊，下一张 slide。啊，时间过得很快哈，这是我们第五个信息。啊，我也深深的盼望，这次的福音信息系列，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对福音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召罪人悔改，带他们到神的家里面来，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们，改变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将来有一天可以差派他们出去，在他的工作场所，在他的亲友中间，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这就是福音。在今天信息的一开始的第七节，他这边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什么事情是使徒保罗他先前认为对他有益的事情呢？我们来念两节的经文，就是在前两节，第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来，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法他意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这两节经文是使徒保罗让我们看到他以前，他对他自己以前认为什么东西对他有益的。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列了六件事情，前面三件事情是他天生的，还是他从父母那边遗传来的？那后面三件事情呢，是他自己个人努力得来的成就。那第一件事情，他就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换句话说，他是按照神跟亚伯拉罕的所立的约，第八天就要行割礼的。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割礼的事情呢？是因为他告诉腓立比的信徒说，就割礼这件事情上说，我是有资格发表我的意见的，因为我是按照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行了割礼。然后第二句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什么叫以色列？这个名字是神跟雅各所立的约，他给他赐他一个名叫以色列，所以雅各的十二个孩子就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换句话说，雅各是以色列族的祖先啊。那使徒保罗就说，他不但是属于以色列族的，而且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一个人啊。而且他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换句话说，他不只是他自己是希伯来人，包括他的父母亲全部都是希伯来人，所以他是有纯正的希伯来的血统。这三件事情都是他从父母那边遗传过来的。后面三件事情呢，就是他自己个人的努力和他的成就。他这三件事情他就用说，就什么什么什么说啊。第一个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什么是律法？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那法利赛人呢，这个名字呢是表示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换句话说，法利赛人他是要把他们跟不洁净的事情分开出来，所以一般来讲他们是一个很严守摩西律法的。那保罗是法利赛人，不但是这样子，而且他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加玛列门下的弟子。那法利赛人是在犹太人百姓之中是非常受到尊敬的。那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说，他说如果守律法就有益的话，那我呢是受最严谨的律法，那我是达到这个标准的。然后他就说，就热心说，就拿对事对人跟对神的热心来讲，他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换句话说，因为他的热心，他对神大发热心，所以他逼迫教会。那每一次使徒保罗都提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是让他深深的后悔，他 他以前所追寻的是错的。好，第六件事情，他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换句话说，如果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要求的话，我是没有可以指责的。他是所有的行为，因为在摩西律法里面完全是靠行为诚意，所以他是按照律法的要求他做到的。这边说无可指责，并不表示他这个人没犯过错，也不表示他没有犯过罪。可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你若犯罪的话怎么办？你就献祭，献完祭以后你就无可指责。 OK， 所以呢他表示他是完全遵照摩西律法来做这件事情的。可是保罗自从信主以后，这些观念都完全不对了，已经改变了哈。可是在那个时候他是觉得他是无可指责的。所以这六件事情呢，是让使徒保罗在以前他认为是他非常可以值得夸耀的，他在人的面前他觉得他可以夸耀，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可是他在神的面前他觉得他也站得住。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行为都是根据摩西律法的。可是第七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一段，好，他现在回想这件事情，他就说我先前认以为与我有益的。所以在这一句话里面，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他分了两件事情。他第一个，他说我先前，我以前是怎么样，然后说我现在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说有益的，我认为对我有好处的是什么，有损的是对我的有什么坏处。好，他做这两个对比，让我们来看一看哈。他说在以前呢，我先前认为我与我有益的，比方说我的出身，我的努力，我好好的遵行律法，我认为使徒保罗说对他都是有益的。可是现在都把他当作亏损的事情，为什么？他说因基督。换句话说，当他真的认识到基督耶稣以后，他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他以前认为对他有好处的，现在呢把他当作没有好处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认识了神以后，他的价值观是完全改变的，他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以前认为非常好的，他还认为自傲的东西，他现在反而认为是对他是有亏损的啊。使徒保罗他在他认为他最热心的时候，最属灵的时候，最得意的时候，结果呢他发现了，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发现他是所做的事情是得罪神的，所以他会讲出这句话来说，原来他逼迫教会，主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他知道他逼迫教会是等于逼迫主耶稣是一样的。所以从前呢，使徒保罗是非常热心律法，可是因为他现在认识了主耶稣，所以他发现当他在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在他逼迫教会的时候，其实是真正的得罪了神。所以他就把他以前认为有益的事情全部当作有损的事情。不但是这个样子，他还接着在下面的经文说，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换句话说，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第七节的时候，当他碰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忽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认为他很骄傲的事情，他的出身，他的努力，他认为他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些有益的事，结果是有损的。可是到了现在，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说换句话说，他现在不只是那些有益的事情，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当作有损的。为什么？他说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换句话说，他怎么会把世界的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呢？他说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边很有意思，这边说我认识如此，我也将，换句话说，他把这个万事当作有损的事情是现在的事情。他为什么把现在的事情当作有损呢？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把 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什么叫至宝？什么叫至宝？最好的，对对对，最有价值的，就是当他把万事拿来跟最有价值的东西比以后，他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没有这件事情更有价值。可是使徒保罗在这边还讲，他说我已认识我主，换句话说，他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他知道，他记得。还有呢，他说是我的，我的主。换句话说，这个主耶稣基督跟他不是他父母亲的神，也不是他兄弟姐妹的神，这是他的，他的主人。OK， 我的主是个人的关系。好，那使徒保罗说，这是我个人的主，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两个信息以前，我们讲了使徒保罗一句非常非常动人心弦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在那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的生命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可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他认为什么东西是至宝，是最好的，而且他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为什么？因为当这些万事不管是多好的事情拿来跟主耶稣一比，这些事情都没有那么有价值啊。而且他说，继续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换句话说，他现在他是不是把这些万事都已经丢弃掉了？他已经丢了，他把所有的事情他都丢掉了，看作粪土。粪土的意思就是垃圾，就没有价值的 OK 惹人厌恶的东西。他把这个把万事都丢弃了以后，而且把他们看作一点价值都没有，不是很舍不得，好像说哎呀主啊，我为你舍了这件事情，你看我多难过什么。不是的，他认为这个根本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他丢弃的。他说为什么？他说为要得者基督。这很有意思啊，他的目的是为要得着基督。那我想问弟兄姐妹，他得到基督了没有？得到了没有？好，我们这样问好了，你们得到基督没有？得到。什么时候得到的？哦，觉知那时候得到。好，那如果他得到的话，那他为什么还要说为要得到基督呢？好像他没得到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要讲这句话呢？啊，得到基督有很多不同的层面的哈，等一下我们会讲，其实跟认识基督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慈爱，我们可以得到基督的怜悯，我们可以得到基督的慈爱。可是很显然的，他这边要的得到基督是超过的。为什么？他根本就有神的救赎，他根本就有主耶稣的救赎，他有主耶稣的慈爱，他有他的怜悯。可是他还不满足，他说我要得着基督。那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我就留着这个主日学讨论题目的时候给你们讨论哈。好，因为这是真的很有意思，我要弟兄姐妹好好想一想。真的，我们得到基督不是一个表面上的肤浅的，而是真正的得到他啊。那下面呢，第九节。好，第九节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OK， 那这一句话呢是和合本的翻译翻的呢，不是说不好，可是我想并没有真正把那个完全的意思翻出来。如果你们去看 NIV version 的英文的话，他是说 be found in him， 换句话说在他里面被找到。OK， 那有的解经家就翻成说在他的居所里面被遇见。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也可以，你可以想得更简单一点的，就是说有一天当你碰到主面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他里面，就是有一天你碰到他的时候，有一天你碰到他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他下面的这三句话和合本翻得很非常好。他说什么？他说不是乃是就是。 OK， 所以这三件事情他是讲得非常好。他说不是什么， 当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凭什么来到他的面前？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到他的面前来，不是因为我们好好的遵循的摩西的律法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不是的。是什么呢？是乃是有信基督的义。换句话说，我们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能够面对他毫无畏惧的，有这份这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他有个很正常的关系，有个很好的关系，然后我们可以蒙他悦纳，这个意思完全。那我们凭什么可以完全的来到他的面前？是因为我们信基督的义。换句话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OK， 那这个后面就更解释了一下，那这什么叫做信基督的义？他解释就是什么？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换句话说，因为我们相信上帝，那这个义呢，神就给我们。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前很久以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个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那个神说要给他有很多的子孙啊，什么给他大福啊，给他大名啊 ，OK， 带他出去啊，进迦南地啊。后来有一次，神就跟他讲说，啊，我要赐福给你，给你的这个后裔。那亚伯拉罕就很蛮伤心的，他说我一个孩子都没有 ，OK。你怎么赐福给我啊？我的后裔将来能得什么？那神就带他出去看天上的星，他说你看天上有多少星 ，OK， 那你将来的子孙有这么多。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神 ，OK， 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那神呢就算他为义。换句话说，当我们相信神的话的时候，他就算我们为义，并不是因为我们做的多好，而是我们真的相信他的话，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就让我们穿上有这个义，可以让他让我们可以跟他有个很好的这个被他悦纳的意思。好，如果我们比较这两个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是因行律法的义，换句话说，你要遵行摩西的律法，一条一条一条遵行。那另外一个呢，是信基督的义。有一个解经家，他解释的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他说行律法的意义好像爬楼梯一样，你一阶一阶的爬，然后你每爬到一阶的时候，你都要问说自己是不是已经达到上帝的标准，如果没有标准的话还要继续爬。可是呢，你知道行律信基督的意义是什么？他说信基督的意义好像坐电梯。他讲这个话，我就想到，你知道西雅图有一个很有名的 landmark叫什么 ？Space Needle， 你们有多少人去过西雅图的？没有啊？哦，都好，没去过的话一定要去啊！这非常美的一个城市，它有一个 Space Needle， 那很多人去的时候都喜欢到那个 Space Needle 上去看。那个 Space Needle 啊，它有600多尺，那你怎么上去看呢？你不能爬楼梯啊，不得了，怎么办？坐电梯，一按，噗就上去了。OK， 原来信基督的意义就是这个样子。不是要你辛辛苦苦的来做这个做那个，不需要的，就你相信神的话，你相信他的救恩，你相信主神派差派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你信了，神就算你为义，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将来有一天要面临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真正可以依靠的，不是因为他行了律法，不是他遵守了摩西的律法多少的诫命，他真正可以依靠着，是因为他相信信基督的义，是从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义，就是因为相信神而得到的义。好，好，在第十节，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OK， 所以他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认识基督。那这个认识基督跟得着基督一样，那你说使徒保罗到了现在还不认识基督吗？他当然认得，对不对？刚就像我刚才讲一样，那个得着基督是一模一样。认识有很多不同的场面。今天你问他，问一个人说，你认不认识刘辉？刘辉今天来了哈，你认不认识他 ？OK， 你说认识，那到底你真的有对他有多少认识？你真的认识他吗？对，那认识基督 是一样的。认识我们的上帝，是不是我们认识知道哦？你是上帝的儿子 ，OK， 好，完了。而且你真正要认识他，他的性格，他做事的方法，他做事的原则，他的心意是什么？是要我们花一生的力量来真正的认识他。所以你初初信主的时候，你是认识耶稣的；你信了两年以后，你也是认识耶稣的；你信了20年以后，你也是认识耶稣的。可是每一个认识都是不同的层面。所以使徒保罗说，他要认识耶稣，而且他这个认识耶稣啊，他讲到说，换句话说，不只是让这个脑袋上的认识，他要在他生命里面来经历耶稣，来真正的认识到他。那这一节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两件事情，就是说使徒保罗说他怎么可以真正的认识神，有两件事情是晓得 OK， 要晓得两件事。第一个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第二个呢，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所以我觉得和合本翻译翻得很好哈。那这两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说，当你真正要认识神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复活的大能。主耶稣是他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不但是这个样子，就是在今天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他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从他支取力量。我们刚唱的诗歌主是我的力量，就是一样的。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从他里面支取力量。所以我们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他不只是在2000年以前的事情，就是在今天，他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他是每天活在我们的中间。好，不光是这个样子，还要什么？还要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这件事情使徒保罗说，那当然可能是跟他当初蒙召的时候是有关的。因为当初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呼召他，叫他服侍他的时候，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说使徒保罗要为他的名要受许多许多的苦难。所以使徒保罗到处传福音的时候，他的确受了很多的苦难。他被棍子打，被鞭子打，被石头打，被监禁在这个监狱里面，受到饥饿，各种的难处，这是没错的。所以使徒保罗说，不但是晓得这个样子，而且要晓得跟他一同受苦。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被鞭打，他被侮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使徒保罗所走过的受苦是跟他一样的，是效法他的。不只效法他跟他受苦，后面这句话说，甚至说效法他的死，就是为他受苦到了一个程度，他愿意跟主耶稣一样的受到这个死的刑罚。好，那在第11节他说，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的意思，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说他对他将来能不能复活没有很大的把握，对不对？因为他如果很有把握的话，他说我将来一定复活。可是不是的，他这边说或者我也得从死里复活，因为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他既然效法他，他说或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可是我最喜欢的解释是说，在这边他们都认为说使徒保罗是非常的谦卑 OK， 他知道救赎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从开始到末了人根本没做什么，完全是救恩。那这个救恩神的赏赐给你是什么？这个主权完全在神的手上，不是说我今天出去我传福音了哦，我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今天为主做了哪一件事情我就应该怎么样，这个不是论功行赏的事情。这个恩典是完全是在主的手，救恩是完全是主，然后赏赐的也完全在他，收取的是他，赏赐的也是他。所以使徒保罗说或者，因为他愿意把这个主权是完全交给上帝，让他来决定哈。好，那我们再看这是他现在的情形哈。那第3段呢，我们就讲到保罗的追求。那他讲到他以前，讲到他的现在，那他讲到将来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换句话说，他不要让腓立比的信徒认为说他已经做完了，什么事情都做好了。他说不是这个样子。 虽然使徒保罗这时候已经跟着主耶稣已经跟了30年，可是他说我还没有完全，我还没有完全得着。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完全的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那他说这个已经得着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在将来要给他一个奖赏的时候，他不是现在就领取了，到现在还没有，他要到未来的时候才能够领取啊。所以将来的奖赏他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得到了，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OK， 竭力追求的意思就是好像在一个竞技场里面，好像大家赛跑一样，你是全力以赴，竭力全力以赴来争取这个这个奖赏。那他全力以赴来争取这个奖赏，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他说目的就是说或者可以得着。换句话说，跟刚才讲的一样，刚才是说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那现在也是或者可以得着，就是也许我可以得到什么，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这句话的意思你也可以翻译成说基督耶稣要我得到。换句话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主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他是给我们有一个使命的，他是给我们一个托付的，那我们竭力追求，我们竭力来做这件事情，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做到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意思。那我们要做到这个程度，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努力啊。好，所以使徒保罗讲的这些话呢，给我们带给我们一个感想，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不是单单是使徒保罗可以为主受苦，也不是单单使徒保罗可以得到神对主耶稣基督对他有一个特别要他得着的。其实对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样，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当神让我们知道他的救恩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给主的时候，其实神我们的主他对我们的生，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有一个期望，他希望我们将来做什么。那我们呢，就是按照这个期望，我们竭力怎么样，竭力追求，希望我们能够达到那个目标，能够当初主耶稣给我们定的目标，我们能够好好的做到，能够努力的达到。今天的经文是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他以前认为好的，他现在认为反而是亏损的。我相信对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讲，当你信主多年以后，你的价值观是会改变。为什么？因为当神在你的心中，当他来做你的主，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会被神的话语所改变。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面，每一个礼拜我都请一个弟兄姐妹上来分享，就是神在他生命中的改变是什么。那今天呢，我请了一位很可爱的文慧姐妹，她来跟我们分享神在她生命里面的价值观是怎么改变的。好，我们一起来欢迎她。
梦想的人，其实我没有什么很伟大的人生的梦想，就是觉得人的一生应该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在我小的时候我很喜欢文学，所以我开始就想做一个文学家，就可以给人类的心灵带来终极的人文关怀。然后后来我热爱上了物理，我就觉得可以从物理学里感受到自然界是这样的奇妙和美丽，然后我就想做一个物理学家，把一生都献给真理和美。后来就是等我高考的时候，因为我高考没有考好，所以我就上了人大新闻系。然后当年的那个感受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因为我高中学的是理科，所以我就到了一所文科院校之后就觉得非常的失落。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已经破碎了， 然后我就只能够重新只能够从破碎中重新寻找意义。然后那个时候做了很多的努力，我思考过人生的悲剧美，然后我想就在大学中很努力的学习，把每门功课都考得很好。然后我也曾经学着就做一名有新闻理想的新闻记者，然后也那个时候跟同学一起考托福考 GRE，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还是没有办法能填补我内心的失落。直到有一天我遇到经济学，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学科让我感受到非常的深刻，丰富也非常的严谨，所以我觉得如果一生去做经济学的研究的话，可以聊以慰藉我的内心，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把学经济学做就当成我人生的一个新的梦想。在2007年的时候，我到了密歇根州立大学读公共关系学的硕士，然后在那两年里面，神就给我的生活中有非常奇妙的带领，所以在2009年的3月15号，我就在密歇根州东兰新的华人基督教会信主了。然后信主的过程真的是奇妙而难忘。然后我后来写过5000字的我的信主的见证，题目就是感谢神修复我破碎的生命。所以这里我就不多讲，就此处省略5000字。然后但是就非常感谢主，就在我信主之后，他又特别的怜悯跟恩待我，就带我到UI 继续读经济学的博士，就实现我追求了很多年的梦想。当然在我读博士之后，其实还那个时候还是觉得我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是我的学业，然后开始博士第一年的学习也很紧张，因为我换了专业，从本科从学新闻学到博士换成学经济，就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来理解所学的知识。然后那个时候每天晚上都看书看到很晚，就一直看到头疼的都不行才睡觉，周五跟周日都觉得没有时间来教会。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在灯下看书的时候，就忽然发现眼前有小黑影在浮动，然后同学就说这个有可能是你视网膜要脱落的前兆，就建议我赶快去医院做检查。我当时就很紧张，就接连三后就去医院检查了3次，后来医生说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突然一下就明白，就是神为我们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虽然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不需要再遵守安息日的规条，但是其实每个主日到教会我们敬拜神，不但是献上我们当下的感恩跟赞美，而且也是让我们的心灵在主里面得安息。所以从那以后，不管周日有多不管学业多忙，我星期天都会来教会。但是到了博士二年级，就是基础课上完了以后，我就又萌生了一个辅修数学硕士的想法。然后在那个之后有一个学期，我就选了很多课，我选了2门很难的数学课，然后还有3门经济的专业课，然后还教1门课的 TA。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以为说我这样会让自己的生活很充实。但是后来整个学期就由于我课业负担非常重，每天就睡眠都不足，就基本上每天就睡3-4个小时，然后一直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就我已经就开始吃速效救心丸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开始问自己，就是我追求这样追求学业，真的是值得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吗？然后就不由得想到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反省，就是我修很多门课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就修课可以代表我们学过一些已有的知识，但是不能够代表你自己的发现和你自己的贡献。那做经济学研究也真的很重要吗？其实经济学它也不能够改变人性的自私、人性的贪婪，而且经济学的理论也是建立在假设人是自私自利的基础上的，所以它也更不能救人的灵魂。那我就又问自己说，我自己来上学追求学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自己有感到成就感吗？感到自己有安全感吗？ 还是说我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换得一个自己很希望的未来呢？难道就所有这一切我追求的都可以带到永恒中去吗？这是神他当初救我的最初的目的吗？后来我在有一次读经，我就读到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二到三节的时候，神在向但以理启示幕后的审判的时候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当时读完就觉得这是一个好严厉的审判，又是好美的画卷。谁是这里所说的智慧人呢？大家觉得？我自己想，就他应该不是那个学业最优秀或者发表论文最多的人。这里所说的智慧人应该是真正认识神，也明白神旨意，并且一生为了神永恒的心意、永恒的计划而活的人。那是多人归义的人又是谁呢？
传福音的。
对，我想就是把福音广传，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因福音的大能悔改并信主的人。然后我就看见神给这样的人在天上的奖赏是多么的大，他们就像星星一样的发光。所以我今天真的慢慢感到，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为着神永恒的心意而活，能够把福音传给家人、传给好朋友、传给还不认识主的人，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然后今天也真是盼望在将来的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在神荣耀的国度里永远的相聚在一起。谢谢大家。
谢谢文慧姐妹的分享哈，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那今年暑假呢，我知道文慧回到国内，特别去跟她父母亲传福音啊。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真的看到使徒保罗他的价值观是完全改变的。第七节告诉我们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记得在商业上有一个很好的名词，就是什么叫有益有损。那商业的就是什么是赚，什么是赔，对不对啊？那到底这样东西是赚呢还是赔呢？我们的一生我们都算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算一下，我们做这件事情到底我们赚得什么，那做这件事情我们到底是亏损了什么。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以后，他的价值观完全改变，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的生命截然不一样，他看事物的价值观也完全不一样。多少人信主以后，对他们以前的看法，比方说以前追求事业，他们从追求中醒悟出来，他们以前追求发财赚很多的钱，他们从那个地方醒悟出来。很多人追求权力，从那个地方出来。 OK， 为什么？因为真正的让我们看见追求这些东西到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刚才文慧他举了一节的经文哈，其实也是我用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的一节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26节。这是主耶稣讲的一句话，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觉得这句话真是给我们今天不是只是世界上的人，甚至一些基督徒真的能够看见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是我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使徒保罗说，我因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今天想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你的心目中他排名第几啊？第一。好，太棒了。是真的，弟兄姐妹，我让我很坦白的跟弟兄姐妹讲，在念圣经的过程里面，很多话在我年轻的时候是我读不通的。 OK， 可是当我现在年岁慢慢长，然后在我回头再读那些话的话，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是好的不得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觉得 主耶稣的要求是太多的话，那是因为你太年轻，等到你慢慢慢慢的成长，你就知道了。好，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学到的功课是第二个，就是与主一同受苦。在这个自由社会里面，尤其是在美国，我们有我们信仰的自由，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富裕的环境里面，我们的生活都很好。在今天很多的教会里面讲到成功的神学，换句话说，你信主，你的事业将来会怎么成功，你将来会怎么发财，你将来会做的怎么好。可是我们读今天的经文，我们发现圣经的教导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跟他一同受苦。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受苦这么重要？为什么主耶稣不给我们一个心意，说你来信我以后跟我一同发财多好啊？你看，如果真的是这个样的话，那每一间教会不是挤满了人吗？对不对？可是主耶稣说不是的。在过去这几个礼拜，我一直跟你们分享一节经文，就是主耶稣说，你们人若要跟从我，怎么样，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主耶稣不是说你来到我这边你就发财，你有发财梦，你的事业成功，你的 paper 写得很好，不是的。他说要跟主一同受苦。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今天我们喜欢一个人，交男朋友女朋友哈，这个人呢非常有钱，billionaire， 哇，你爱他，你到底是爱他的钱财呢，还是你爱他的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以为爱他的人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爱他的钱财。可是这个人如果是真的很苦，你明明爱他的时候你要受很多苦处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没有了。你知道你爱他是真正的爱他。可是换句话来说，上帝不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吗？上帝当然知道我们每个人有多爱他，他绝对知道的。那为什么还要我们受苦呢？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爱神。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要恩惠的，要福气的，我们不是要来跟他受苦的。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看见什么叫价值观。你真的爱主吗？你愿意跟随他吗？主说你跟我一起受苦。你们预备好没有？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